声说，我们一颂赞会进
来进入主的声说，我们要献上给你，
都唱新歌来感谢赞美，我们要献上给你，献给你喜乐的心，我们一颂赞美进来进入主的声说，我们一颂赞美进来进入主的声说，我们要献上给你，同唱新歌来感谢赞美，我们要献上给你，献给你喜乐的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用我口知道你的心事，直到永远完蛋，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直到永远完蛋，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他竟然愿意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这是何等的爱，主竟然在乎我们，让我们真是一起来思念主通过十字架向我们显示的爱。
我就不禁问。
是的，主啊，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当我们看到你所造的天地万物，我们无法不赞叹你的伟大。主啊，你也是慈爱的主，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你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每当我们思念主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怎能不被主的爱所感动？我们怎能不屈膝向你敬拜？怎能不在万邦传扬你的圣名？感谢主，你挪去我们所有的枷锁，除去我们所有的重担。感谢主赐生命活水给我们，并以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也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遵守主的教导，将主的话语当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天行在主的光中。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爱主，更加亲近主，并将主的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领受到主的大爱。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
下面诗班将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如露可慕》。是的，如露可慕溪水，我的灵也切切可慕你。主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他的话语也是赐给我们每天的力量。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也聆听主的话语，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将你的光
耶和华，你是配得称颂的，因为你将你的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教训我。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今天所要宣读的经文是取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到十四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谢谢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今天赐下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到充满心中的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能够之所以站立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同来听听你的话语，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的时候，求主不但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更给我们一颗在你面前敬畏你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主，我也来到你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才能够真正领受你话语，才能够感受到你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超越，也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的喜悦。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你面前不配蒙你受的恩典，但是神，你既然这样的爱我们，许多的诗歌、许多的话语在一而再的提醒我们，主，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领受了莫大的恩典。我们从前在黑暗当中，如今蒙受了你的光照。感谢主，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动工，尤其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你圣餐桌前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圣灵教导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为在春天的来到、季节的变换、四季当中提醒我们，神，你是这位永不改变的神，你的作为从过去到如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也为在这个季节变换当中，我们个人在身体在这个健康上面的需要来仰望神，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主保守今天是我们许多孩子春假的这个开始的周末，有不少的人外出，也求主保守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让他们有一颗敬拜你的心，有敬拜你的机会。天父，我们也特别为今天下午要出发我们青少年的短宣队到 Nashville 有一个礼拜的侍奉，也求主带领他们，有13位年轻人，有2位我们的这个同工要带领他们前往，求主保守这个行程，也保守我们教会所参与所有在外地的服事，也为我们在不论在亚洲，我们也将来在欧洲，在今天有在外地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保守，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侍奉同一位主，有神你的见证，有神你的自己的生命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主，帮助人们能够学像主耶稣。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病痛的肢体再一次的祷告。今天到我们的元泰弟兄，所以他已经住院又，他这次住院又超过一个礼拜，我们知道他的经历，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一个血液当中有细菌感染的这个情况当中里面，也造成他身体多处的这些的不适。求主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弟兄祷告，也看到他的需要，不断的为他的祈求，主，他的生命的当中又再一次要经历神你自己奇妙的救恩， 与他同在，保守他现在在医院当中，也与他们全家同在。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纪念到我们教会的里面，淳华弟兄，他的母亲上周已经过世。我们求主你真的安慰家人，主，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经过这样的遭遇，但是唯有神你自己来安慰我们，神你自己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样的也为陈玲玲姐妹，她的二哥也在上周也离去，也回到天家，我们也是求主你自己安慰他们的全家，也帮助他们，特别他还留下来年幼的孩子，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到张炳英姐妹，她在使用药物在治疗她的这个癌细胞的时候，求主帮助她能够顺利的有新的药物可以来继续的这个来尝试，也帮助她这个试验的果效。我们也纪念到郑恩慈的大嫂在台湾，她也因为这个骨髓移植也面临到有这个排斥的现象，也求主安慰保守。恩主，我们更感谢你为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为郭丽萍的父亲祷告，也感谢主他的手术一切顺利，也这个新的这个心率调节器也已经安装妥善，也为他手术后的恢复来祷告，也为崔琦的母亲也出院，继续为他的这个身体得到医治，感谢主，也为他的眼睛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你自己的治疗，来仰望主的恩典。我们也为我们最近有好几位姐妹，包括师母，包括田玉梅姐妹接受白内障的手术，也求主帮助他们的视力的恢复，也继续的看顾保守。恩主，我们想到我们的肢体当中有许多在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就要仰望神你的恩典。我们相信神你是听祷告的主，你的能力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恩主，继续在我们今天当中来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也在今天的聚会的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思念到神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恩典，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的一样，何等恩典竟然轮到我们。我们在这里用祷告的心，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真正的进入到春季和四月，常常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多孩子们放春假的这个周末，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外出，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年的季节的变换的里面，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事实上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特别最近我们也特别感受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风暴 storm 的来临，这个字我发现这几年来常常的被使用，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然界有特别多的人这个变化啊。很多年前记得我们开始感受到不断的有天灾有人祸，我们特别尤其是我们所出来的地方，我们来亚洲的地区啊，不论我们从台湾、从中国大陆、从东南亚，都经受到这些的地震灾害，水灾、风灾、各样的灾害、海啸。我想，我们记忆当中所能够存走的，都有。不但如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喜欢用风暴来形容一些我们的遭遇。风暴最近我们所面临的，我想最大的就是经济的风暴，大家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几年来我们还走在这个风暴的，希望我们是慢慢的已经走出来了，但是至少很多人都同意我们还在这个风暴的末端，至少可能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希望如此。不但我们有人在经济的风暴，我们也有很多人生当中的这个自然界的风暴以外，也有病痛，也有情绪上的风暴，很多的家庭也都在经历这一些。常常这个风暴有的时候比其他所有的风暴都难对付，家庭的风暴，甚至我们过去我想到我们还有好多年前我们很喜欢用一个叫做 Desert Storm，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伊拉克战争的开始就是所谓沙漠的风暴，连战争都用风暴来形容。在这么多的风暴的当中，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办呢？如果是一艘的船只走在这个风暴当中，如果他能面对到风暴不能够再前行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把他的锚抛下去，是不是？他的 anchor 抛下去以后就 把这个船只稳定在这个水域的当中，让它固定在那里。虽然风暴风浪很大，震动的船，但是不至于移动，除非那个风浪太大，海啸来大概就很难讲了哈。船只有所谓的锚可以安定，我们的人生的风暴有没有这样的锚？有没有这样一个使我们安定稳定能够在那里不改变的力量呢？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依靠，最大在风暴当中的一个稳定的力量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或者是神的作为。这些年我很喜欢一篇的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很多人会背这段的经文啊。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是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啊，知道我是神。我觉得和合本翻译当然不是错，但那个味道哈不太够。假如你们要休息，我们很多人看到说很好，我们的确要休息，我们都很累啊。但是那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哈，比那个休息更强烈一点，比那个休息的意义更来积极主动一点呢。那个英文它的 NIV 的翻译是说 be still, be still, know that I am God. Be still 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现在后来找了中文的那个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意思比较贴切一点。他是这样说哈，他说你们要住手，你们要住手 ，stop, 不要忙碌，不要做些什么 ，be still。为什么你们要住手呢？因为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当你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你就会让他来行事，让耶和华神他来参与，让耶和华神来改变。我常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我们可能就缺少这样一个的领会领受，或缺少这样一个等待，或缺少这样一个认知，以至于我们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在人生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忙忙碌碌的不知所措，我们就急急营营的在想寻找一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想找到解决的一些的途径。我们忘记了原来这些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最大稳定安定的力量是在神面前等候他，在神面前能够不管是休息不管是驻守，能够等候神来行事。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这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经历的功课的操练，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我们要所谓的 be still, 说我们要驻守，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在那里傻傻的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的等待，在我们的驻守当中，我们是一个充满信心，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了解，对神的盼望，我们来这样的驻守，来这样的等待。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一个宣读的经文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相信大家印象还蛮深刻。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是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最重要一个的因信称义的根据，在这当中我们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熟记，也这个常常的来读来讲来明白，因为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信仰的根据，我们的得救的依据是因为我们信心，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但今天我同样的要用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神也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在患难中我们的依靠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而且主这段的经文里面实在是很丰富，实在是很难用很短的时间来说明。不过今天的重点，我想我不再讲这段经文里面很深的一些的教义，一些的，我希望我们自己在好好的研读，或者是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明白来了解。但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好几个，其实这段经文一开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在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事实上在英文的里面，或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它叫 therefore 是一个转接词这个转接词常常用在一个前面的一段的论述，把它带到一个 conclusion 的一个作为起始的开始的话语那在这个新译本我们中文的新译本它一翻译的，它一开始又说所以逗点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他就把那味道翻出来。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所说的好像是一个结论，好像是从前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所带出来的一个总结，或者一段的论述的一个的结论他这边所说到的是什么呢？原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大家都很清楚，里面所提到的无非是我们人类是犯罪，谈到我们人类的犯罪堕落，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讲到二三讲到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讲到人的堕落的情况的实际。后来到第四章最后又讲到，在这一切的人的堕落犯罪的当中，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人的堕落，神的救恩的预备，这两件事在前面四章都已经述说了。因此到第五章一开始，他就把这两件事情，把这两个事情就结合在一起，他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换句话讲，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有以下如此如此的结果，就是从第五章一开始一到十一节所讲的，我们既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前提是这样，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也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我们既然已经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已经受神的光照，不在黑暗中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患难当中，我们就可以在这人生的风暴当中，依据下面所讲的这些的重点，我们来学习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学习可以依靠这些来抵挡。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抵挡呢？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的前半第一节第二节的前半里面，它告诉我们第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要理解了解我们现今的状况，我们现今的景况，我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否，很多人感谢主，陆陆续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看到人受洗，也看到人在神面前追求成长，但是我常常发现还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不太能够有这个确据，或者是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救恩的起点，或者是那个救恩的得救的确据，我们不太明白原来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主，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不好像还在很软弱，我们到底是否得救，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呢？所以这一个第一点，我们要能够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就是要理解要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如何看待我们。圣经里面第五章第一节就提到，我们既因信称义，这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的状态就是第一个，他说因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的现在的状况，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救恩，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相信靠他的话，第一个带出的结果就是与神相合。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了，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了。不要小看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在罗马书前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的情况下的时候，神是绝对绝对不能够与罪相合，与罪人相合。 神不但不能够与罪人相合，神是恨恶罪的，因此神是与罪相为敌的，不但不能相合。所以这句话讲说，我们既然现在可以为神所接纳，我与神相合，就是神可以接纳我们，表示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改变了，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了。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改变了，神可以接纳我们了。本来是以道把我们当作敌人，当作仇敌的，这是第一个可以改变，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神不但不在我们当我们是敌人，而且可以当我们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这边一开始讲他说什么，我们又借着他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换句话讲，圣经当中一再的强调，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得救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换句话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这位中保，耶稣基督是这位大祭司，他的血所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次献上，有永远的功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不但如此，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要祷告他的时候，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最后都说奉谁的名，我不想你们有讲出来，你们都讲这句话，你们有想过为什么祷告说奉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我们的祷告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神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透过他所完成，透过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也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是透过他我们得救，透过他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也透过他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何等大的宝贵。在过去的世代里面，在以色列的旧约时代，人们必须要透过献祭，透过那个祭牲的血，才能够间接的得到救赎，然后祭司才能把血带到圣殿当中，大祭司才一年一次能够带到至圣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是预表象征，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是间接又间接的。但今天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所完成这一切，我们就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也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直接跟神沟通，神也可以向我们说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不要不知道，不要搞不清楚我们的状况，我们一定要明白，否则我们就很可怜。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发现是跟这季节有关系的。我最近就发现我的车子常常在我车子 右后方的右边的照后镜有很多的痕迹，白色的痕迹我不要讲出来哈，你们大家可以猜到，不是油漆哈，是白色很硬的痕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车子会有白色，显然是小鸟的杰作哈，为什么这么准呢？常常在我照后镜，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且还蛮多的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我最常停的时间最久的就是在教会的 Modern House 而且我差不多固定停几个位置我后来想，我是不是停在树下呢？春天的时候鸟比较多后来我试试看搬了几个地方，发现还是一样最近我终于找到答案了，经过一番的仔细科学验证判断推论的结果，我后来发现几件事情有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可能有些人注意到我们的 Modern House 最近在那个玻璃，我们那个 screen door 玻璃的最旁边角落的时候，常常有一只红色的 robin 鸟在那飞啊飞啊在那里飞啊飞。我起先没有注意，我起先看过几次，我以为那个鸟筑巢在那里，或者是受伤飞不出来，一直在那个镜那玻璃前面飞啊飞啊。那个玻璃有什么特别呢？那玻璃那边只有一点特别，贴了一个我们十周年的海报在那里我想这个鸟大概还不至于看得懂十周年的海报吧，虽然那个海报印得很漂亮，它大概还没有这种智慧看得懂吧。为什么在那里飞啊飞啊？不久以前，上个礼拜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要去开我车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那只很熟悉的鸟停在某一部车的镜子的照后镜的上方，不是我的车子是别人的车子。然后我就发现它那个在照后镜的前方，不是上方在那个passenger side 的玻璃的那个位置，就照后镜，那个照后镜在它的前面，就在那里左顾右盼的然后在那边动。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他那边照镜子啊，他在那边照镜子，因为在 Motor House 那个玻璃上面那一张，我一张飞了，因为那个贴了一张纸就会容易反光，你知道吗？也不透光，所以那有镜子，他常常看到一只鸟。我不晓得他是照镜鸟，大概还不懂得照镜子，我想啊，他只看到怎么有一只鸟在那里啊，这只鸟看起来还蛮漂亮的，他就很恨、很嫉妒还怎么样，我不晓得，就那飞啊飞。后来他可能不小心发现，原来照后镜更好，看得更清楚哦。这是我的推论。后来前两天我经过仔细的考察，我发现不但我那部车是受害者，我发现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三部车也是受害者。那三部车都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的，都常常停在那里的。我常常想，我们人有的时候也像这样的鸟，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也不晓得我们的境况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挣扎，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我们一直在挣扎，想要了解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可能照镜子，我们可能照玻璃，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式，甚至照照后镜，想要看得远一点后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透过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明白原来我们的地位，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接纳，可以使我们的地位上被改变，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的基础的话，我们今天很难走出人生的风暴的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实质上属灵的供应教导在那里。所以第一点让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这些，就是要理解我们现在的境况。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的后半、第二节的后半里面他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立在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进到这个恩典当中，我们不是在地位上改变了就这样，然后每天愁眉苦脸的过日子，天天的跌倒打击，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存着信心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第二个焦点就是说，我们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盼望。换句话讲，我们要能够明白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一群人。我上礼拜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我们的盼望，提到盼望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语言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个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不但讲到这个盼望，常常讲到 hope 啊 ，hope 这个字常常出现，我最近也常常用这个字，但是我发现英文的圣经的 hope 的意义不太能够完全的表达原来那个希腊文里面那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盼望的原意，中文可能还贴切一点啊。原来的英文里面讲到 hope 的时候带有一些 uncertainty， 是不是？我们英文常常讲 I hope something 或 I hope that， 事实上表示我们不确定、会不会，我们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盼望能够有、但圣经上所讲的那个盼望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讲的那个盼望是说，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实现，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完成，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事一定成就。那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盼望，那个是 biblical 的 hope，那是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我们中文比较有这个意思，我们盼望，我们有那个盼望。换句话讲，在英文里面的另外一个字可能更贴切，讲的 confidence， 我们有这个 confidence 来面对前面的将来。而且这个面对这个等待不是愁眉苦脸，而是 rejoice， 而是欢欢喜喜的。这个 rejoice 欢欢喜喜，我想我们懂、不是说很勉强的在那里苦笑苦等、是勉强的等待，而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一种感受，在那存着一个盼望的心，知道这一定实现，一定来到，一定的会成就，一定的会成就。今天即使我们在人生的风暴的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等待。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他说，他这样讲啊，他说当我们有这样盼望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介意了。的确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我同意，我自己也经历很多人生的难处，但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scale， 把我们的坐标，把我们的时间点放大一些、不要只局限于这么短的点，当然我们很难，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一定会把它放大一点，放长一点，我们更可以看到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神所给我们的盼望，所给我们的这一个一定实现的盼望，是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相比的话，我们就不再介意，或者是我们就比较容易，比较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走出来。 所以第二点就是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盼望。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很重要的就提到，讲到我们常常所熟悉的罪。他说不但如此，不但我们有盼望，不但我们的地位上已经改变，我们存着欢喜的心，就是在患难中我们当欢欢喜喜。他再一次强调，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忍耐，患难忍耐，碰到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忍耐，忍啊忍啊忍。但是光光忍耐不够啊，而忍一次两次。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要饶恕别人，他饶恕几次？七次够不够？他以为很够。是耶稣说什么？不够啊，要七十个七次啊。这是学习忍耐。当我们会忍耐，会忍耐以后，慢慢的生出老练。换句话讲，当你忍耐，忍耐不是说我们强忍了，咬着牙当然忍了，咬着牙强忍到有，我想到几次以后，还是会受不了，会爆发出来啊。要一个到一个地步让老练，就当我们的性情被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当我们能够老练的时候，在属灵上老练的时候，不是老油条，是老练。当属灵上老练的时候，你的经历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生出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当经历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后面，在将来有那极大无比的盼望在那边等待。盼望第五节里面讲到什么？就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盼望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一连串从第三到第五节所说明的，就是告诉我们神在行事当中的时候，原来都有他的 purpose， 都有他的目的。所以第三个重点，我们讲到我们要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能够认知上帝行事的目的，认知上帝行事的目的。常常我也听到弟兄姐妹说，每当我们经历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不晓得这一次上帝又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哈。这句话不能说错，但这句话有一点的，我觉得消极了哈，太消极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神一定要我们学习到一些，一定要让我们领受到的东西，但这东西不见得是那个所谓的功课。因为我们讲到学习功课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我们又做错了什么，要让我们尝一些苦头哈。神固然会这样，但神不是 always 这样子。神其实是很爱我们的，就像我们对孩子一样的。我想我们 对孩子的爱不至于说每一次我们都要教训他来让他学习一些事情，还不至于吧。我们对孩子也常常用鼓励的方式，对不对？特别我们现在的孩子，现在的父母大概大部分 都比较会用奖励的方式多于 教导的方式。我常常也想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很幸福啊，因为我们的做父母的都太爱他们了，有时候不太会用教导的，就是用一些的方式，有时候使他们受到一些的操练磨练啊，反而有很多的奖励的方式。哎呀，你乖啊，好好做这个事，就给你糖吃啊，我就给你什么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尝试的去明白、去认知。神的行事有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终究是对我们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容易去面对这个人生的遭遇当中的所遭遇的这些的难处、这些的患难，而是可以在这患难当中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在这里。君不见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常常我们所熟悉的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不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想到神，我们在经历当中的时候，盼望这句话也提醒我们，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行事的一个的原则、远景在那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否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符合爱神的人，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查验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信心，我们接受他，我们也尝试学习成长成熟，神必然要在这当中叫我们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所谓的益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说的，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第三节特别第五节要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乃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成长成熟，教导我们，提醒我们， 也帮助我们，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体验到，可以体会到，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到神在这件事情当中所要给我们的答案，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功课的学习，但圣灵一定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有成长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的方式。我想这个是我们有信心来接受来接纳的。上个礼拜我们诗班所献的诗歌跟我们的 结尾的诗歌都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我提到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位的作者叫做克罗斯比 Fanny J. Crosby。 克罗斯比是一个姐妹，很多人知道她的故事，生下来第六周眼睛就瞎了，六周就瞎眼的一个人。我想我们人每一个人，我们比较之下，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大概跟她比起来可能还算不了什么。六个礼拜就瞎眼，很多人说如果是我的我就不要活了，瞎眼太痛苦。的确我相信是六个礼拜，而且他的瞎眼不是天生的，是后来被误诊的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相信他很痛苦，我相信他有很难的经历，但是神帮助他，神给他信心来慢慢的走出来。在他的一生的当中里面，我看过他的见证，里面写到有人就问他说，如果有这个机会告诉你可以使你的眼睛得到医治，当你在你这个今天就让你重新的再看见，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医治？要不要接受这样的医治？我相信如果是你是我，我们一定赶快跳起来说，我要赶快，现在赶快给我，让我医治我的眼睛。没有想到这位姐妹她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她说我不需要，他说我不需要。你要说哇，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人？他说我不需要。他说因为他在这个当中，虽然他眼睛看不见，我相信他的心里面的眼睛非常的灵敏，而看不到的眼睛已经体会到人生当中很多丑陋的这些的层面，很多人的脸他看不到，但他可以想象得到。他说我不要，他说如果我现在的眼睛得到医治的话，我可能看到很多很丑陋的面孔啊，不是只长得很丑，是那个人心很丑啊。他说可能在世界上很多太丑陋的事情我都看得到。他说我不需要在现在得到医治，因为我相信，我知道有一天当我的眼睛真的打开看见的时候，就是在我父的家里，在天堂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而且我第一眼所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很柔和充满慈爱充满荣耀的面孔，乃是我主耶稣基督的面孔。他说那个是我所盼望要见到的，我希望我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得到医治，我第一眼要看到是那样的面孔。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神的作为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可以面对人生的难处，人生的经历。从六个礼拜生下来就瞎眼的人，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他一直活到，有谁知道他活到几岁？他活到95岁。他活到95岁才离开这世界，才去见了上帝那一面。多么长的岁月，多么长的时间，他多么长的等待，这么长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圣灵教导我们，给我们更大的体验，来走这样的道路。好，很快的我要走下去，第六节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第四个重点。我们不但知道神的目的，也常常让我们能够回想上帝奇妙的恩典，奇异的妙爱，上帝奇妙的爱。第六节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是最大的爱，神的爱没有超过这一切的。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还死在罪犯当中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为朋友死，为家人为亲人死，也许我们还可以考虑去做，我们不一定会做，我们还考虑，我们可能还会考虑会去做，还敢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会为什么为敌人而死，从来没有一个人为敌人为他恨的人而死，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因为我们还做罪人时候是与神为敌的，我们还做的罪人说与神为敌的时候，神既然愿意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最大的爱。 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当我每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我今天在那一首，我就看到那个诗歌打出来，那个作者叫做Isaac Watts， 以撒华兹。以撒华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诗歌的作者，他的身体很不好。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但神没有用他讲道的恩赐，神没有让他讲道，神把他摆在一个乡下一个地方，在那边好像一个不为人所知不为所闻，但是神使用他，用他的笔，用他的圣灵的启示，他写下非常多帮助人的诗歌，很多的诗歌是他写的。如果你们去唱福音诗歌，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诗歌，很多诗歌上面写的 Isaac Watts 就是他所写的。每当我思量奇妙时，其实他想到他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他应当那悲哀，应当伤痛。可是他想到奇妙的十字架，耶稣在他为了他舍命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再是重要的。神的爱改变了这一切。今天当我们遭遇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神的爱，让我们回想到神的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一生当中，也许我们不能够掌握住什么，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掌握得住，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把握得住。神对他儿女的爱是永不改变，我们是一直可以拥有到永远的神的爱。最后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不但要能够回想起神的爱，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要欢庆，我们要 celebrate， 我们要这里要 rejoice。 在什么事上呢？神的救赎的工作，神的救赎的作为，神的救赎的作为。第九到第十一节很简单简明扼要的点出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的工作，是三个阶段性的。在这里第九节讲到我们靠他的血称义，第一个就是阶段叫称义，justification， 称义，改变我们的地位。原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接受神的救恩，凭着信心我们在地位上不再被当作是罪人，而被当作是义人，当作神的儿女，地位上的改变，称义 justification 帮我们改变，因此我们就不再怎么样，神的作为，神的救恩就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是罪人，就应该面对刑罚，但是我们因为改变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面对刑罚。这是罪啊，这是称义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什么呢？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这里面所讲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既然在地位上改变了，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与他和好，就要开始过一个得救的生活。换句话讲，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跟我们得救的恩相称，英文叫做sanctification， 圣化、圣洁，我们改变。我们成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要走的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已经被我们从罪的能力当中拯救出来。不要小看罪，罪有极大的能力可以辖制住我们，罪有极大的权势可以把我们限制在里面。当我们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依靠圣灵大能，我们就慢慢神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我们过一个不受罪所辖制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第三个阶段，不但如此，我们可以得与神和好，也借着神以神为乐。这里面所引申的意思讲到，我们所过的是一个与神为乐，我们将来可过的一个是得荣耀，与神一起在荣耀当中得荣耀的生活。英文讲是一个Glorification， 得荣耀，得荣耀的日子。这个得荣耀的日子，就是说，我们不但从罪的权势、从罪的刑罚、罪的权势，以及我们在世上，我们一直在罪的辖制，在罪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脱离，但是还是罪，还是会影响到我们。但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脱离罪的同在，罪就不再与我们有份，罪就不再能够影响到我们，那是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一起跟神得荣耀的日子。神的宣告，神的判决，神在我们一生当中，当我们接受相信神，神就开始让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奇妙，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人生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随时遇到，可能可以遇到人生的患难，但重要的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依靠什么来面对。 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也可以借着他，可以以神为荣。人生的风暴，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不会遇到任何人生的风暴，但神赐给我们在风暴当中的面对风暴的力量，神的真理，神的教导，这段经文所提醒我们的五个重点成为我们的帮助。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神面前一起的来学习，也一起的彼此提醒，特别是当我们围绕在圣餐桌前的时候，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下面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也求神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四月份这段时间是我们在等待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也庆祝他为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通常这段时间我们学习更加的亲近神，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甚至进食，来到神面前来求神的保守和引领。所以今天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求神也提醒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受苦，他为我们而死，更重要，他为我们复活，而且他有一天要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所面临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有盼望，我们都知道有一这一切都要改变。我们活在荣耀的盼望当中，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和杯。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都站立在你面前，都在你面前来等待，来思念，来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提醒我们基督的爱已经救赎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学习过这个成圣的生活，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对罪能够知道如何的来抵挡，也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如何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也再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求神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任何有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求主你自己来洁净。愿意每一位在你面前透过你的饼，透过你的杯，再一次提醒我们依靠你的话语，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求主祝福饼，让我们吃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也祝福这杯，让我们饮下的时候体会到神的救恩，就借着这个杯来表明了。谢谢恩主，我们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在被卖那夜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相信主已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还不明白圣餐的意义，或者是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先不要领饼跟杯，我们盼望你很快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一起才来领受饼和杯。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领受饼来纪念我们的主。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在传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以 领我罪过，
是他受死，轻易的爱能如此，我主我神，今为我死，轻易的爱能如此，我主我神，今为我死，主既抛弃天上荣耀宝座，白白恩典何能无限，舍去己身掌权大安，救赎可怜亚当后代，今天一月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今为我死，轻易的爱，恩典何等甘甜，我知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奇异恩典。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主心之事，主我神，今为我死。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杯，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人生道路当中都会经历到许多的风难风暴患难，但主你给我们你自己来的信心爱心和圣灵的保守的力量，让我们来走过这一切。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当中一切有需要你自己安慰的人，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当中一切有病痛有患难的人，也借着饼借着杯再次提醒我们，神你对我们的爱超越这一切，我们存着感谢的心的领受。也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安慰，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他名称为 同在，彰显荣光，祂必成为